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星期的等候，我们今天终于再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助了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在你赐给我们路上，我们能够紧接着跟随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查第三章。我们前面查的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候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真的，当他们盼望的弥赛亚降世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我们看到东方的几个博士，这些外邦人不远万里来寻求，来仰望这位降生的弥赛亚，但是与这些外邦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领袖，却是如此的冷漠，似乎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关心，好像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而全城的人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不是欢喜快乐，而是心里面不安。这就是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心态。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也不见得。我们好多时候口口声声我们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真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光景有非常的相似度。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就面临了极大的挑战。那么魔鬼撒旦不放过耶稣基督，那么透过希律要杀掉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看到这树林的一个征战。那么在第三章一开始就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二章二十三节，就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是当这个希律，这个大希律死了以后，他的继任者上来以后，神说安全了，让他们回去。回去以后，那么神又指示他们，他们就到了一座城，就回到了拿撒勒。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从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三十岁的时候，耶稣满了三十岁，那么神就开始让他出来来做工，开始传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施洗的约翰出来。为什么叫施洗的约翰呢？那么这个约翰其实是第一个施洗的人，他比耶稣还要早，而耶稣就是受了他的洗。那他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传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关于这句话，我们到了第四章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分享这句话。这儿提到了两个，一个是天国，一个是悔改。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国？天国什么时候到？那所谓的天国，那么有的那个福音书里面也讲神的国，那天国就是神掌权治理的那个范围。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上这个权柄，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撒旦。那么在地上，神还没有真正的去掌权，神暂时交给了撒旦。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完全归向神，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天国。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一节就谈到过啊。如果我们可以打开的话，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一节是怎么说的。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就是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到我们真正归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神的权柄，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放下交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真正信神的从神得救的人，我们其实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心里面。这儿谈到了悔改，悔改我们比较熟悉，那究竟什么叫悔改呢？其实这个原文里面的悔改还不是行为的改变，真正的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改变，态度的转变。像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是悔改了，那就是我们的心思从世界转向了神，以前是我们这个心思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悔改以后，我们的心转向神，完全转向神。那么这说是不是行为的改变，但是我们真正回转以后，真正的悔改以后，那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出来。所以行为是因为悔改以后产生的一个果子，这真正的悔改是从心里面的。所以神常常说看我们的心，神不仅看外表，更重要是看我们的心，因为人都善于表演。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的诡诈就在这里，他心里面想的东，他外面被表达出来可能就是戏，就是那种假悔改表演。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世界上的人其实都在表演，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表演不下去，那在什么时候呢？那就在家里边。这一个再善于表演的一个基督徒，在家里面他是表演不出来的，在家人面前他一定是那种表露出真实的一面。还有就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冲击的时候，平时可以表演的就是非常的敬虔，但是真正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表演不下去了，他的本性就会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人真是这个特别善于表演的一个这个演员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把人的心看得很清楚，就告诉我们，其实人在神面前最大的那个罪就是对神的悖逆，不顺服神，这是人最大的罪。这就是悔改。那第三节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我们都知道，我们前面分享过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应该是在主前的700多年神兴起的先知，也就是说在主前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神已经透过先知预言了那今天的这件事情。那么使徒约翰要出来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喊。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特别有负担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不是低声细语的，他是大声喊的，说明这件事情对于约翰来说他是非常迫切的，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负担。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的任务，他活着的任务就是一件事，为主铺路，为主开路。所以说他是主的开路先锋。那从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早出生了6个月左右，而且他们是有亲戚关系。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主来修直主的路。这里面为什么要让施洗约翰修直主的路呢？那么下面就谈到这个施洗约翰要就是在约旦河要给人们来施洗，这是悔改的洗，就让人们将这个心思来回转归向神。当我们的心完全的回转归向主的时候，主才可以在我们里面有通达的路，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 主导神的时候，不是真正回转的时候，主是没有办法再进到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是无法进来的。所以施洗约翰要做一件事，为主开路，让那么多的人到他面前来受洗，回转的洗，悔改的洗。第四节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眼蜜。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穿的是穿着非常简陋，吃的也非常的简单。蝗虫在旷野就是吃的蝗虫眼蜜。这我们如果读其他的经，我们就可以联想到那其他的文士，与那些当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领袖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在应该是在马可福音的38节，马可福音的38节，我们看一下这些文士是怎么回事。所以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他们说穿的长衣，那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领袖在穿着上那是非常体面的，但是约翰却是穿的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的皮带，而吃的是蝗虫眼蜜。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约翰在那个时候受神的差遣，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非常迫切的，是愿意为主吃苦的。他又是为神吃苦的心智，为耶稣基督吃苦的心智，为弥赛亚。这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时候我们应该效法的。当然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说故意穿一个破旧的衣服，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愿意为主吃苦。那么真正为主吃苦的信徒真的不多，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往往是会体贴自己的肉体，给自己找了好多好多的借口，甚至从圣经里面为自己找依据啊。我们这种吃苦的性质，我们是需要效法施洗约翰的。然后第五节说，那时，那就是还是第三节第三章一开始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那这么大的地方的这些人，听说这件事情后，都去约翰那里，然后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这许许多多人其实要到约翰那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当时来说路途非常的遥远，但是即使路途遥远他们也不在乎。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比较多，那么去教会的一个原则就是就近，就近的原则，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这个错了没有？没有错，我们应该有就近的原则，但是前提是我们就近，你就近的那个教会是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是不是真正传讲神的道、持守正道的教会。如果不是，即使这个教会就在你家门口，都不应该去。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在这个选择教会上，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功夫的。我说教会是一样的，没问题。我们也听到好多这样的讲法，就是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说我这太远了，或者什么情况上，那更先找教会。话是没错，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有些教会根本就不是神的教会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不能随随便便。如果随随便便去选择一个教会，那么可能就没那么随便了。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可能都是大约在主前的150年左右形成的。那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争执的。法利赛人他相信这个人死后是可以要复活的，他们相信有灵魂，相信有地狱，相信将来有审判。但是撒都该人这些都不相信，撒都该人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死后复活，所以他们在这个观念上观点上有很大的争执。但是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们在这个方面有了共同的立场，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块儿来陷害耶稣基督，他们也来受洗。也来受洗的约翰呢就对他们说，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话很重了。我们常讲说 这话如果放到今天的教会，哪一个牧师去讲的话，那么下面弟兄姊妹可能就有的说了。但是在当时约翰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过来受洗他们的动机，因为约翰他有这样属灵的洞见，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现在过来受洗是假受洗假悔改，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愿望，所以他非常直截了当的很重的话说出来。毒蛇的种类，毒蛇我们知道这个蛇在创世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创世纪里面第一次提到那个蛇引诱夏娃和亚当，那个蛇是撒旦的化身，那毒蛇的种类其实就是撒旦的子孙，可以这样去讲。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约翰看来他们是无法逃避将来神的审判的，无法逃避将来神的愤怒的，也就这些人他们没有可能得救，直到他们过来受洗回转，这全是假的，是表演，表演给别人看的，因为大家都在这样做。那下面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如果你们真的要悔改的话，那么接触这个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否则的话那就是假悔改。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经常说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果子一定是与我们的心有关系的，那个行为那个果子是我们这个心自然的流露，自然的表达，它不可能是装出来的，装可以装一时，但是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那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他的行为他一定会与这个所谓就是基督的福音重生的福音是相称的，与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相合的，这是真正得救的人，他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个好的果子来。那下面会提到这个树的问题。第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甚至包括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就是自己一个好像比别人高人一等，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得救了，他们有这样一个优越感，所以 这个是约翰就指责他们，你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这个不是得救的确据。他们以为是亚伯拉罕只说一定得救了，在这个血统上，在肉体和血气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正信神的因信称义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这些外邦人，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肉体的割离不是真割离，那心里面的割离才是真的。说表面上是以色列人，其实在属灵上未必是以色列人，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借口，当作一个夸耀的一个去夸耀自己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宗，所以我们就得救了。说你不要心里这样去想，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石头中，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神在这没有生命的石头当中可以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其实这句话暗示这个信心的功效，暗示神不仅拣选了犹太人以色列民，而且也拣选外邦人。就如果你们不信神，神会从这些石头当中，从外邦人当中来兴起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所以说有后面的我们从看到的真正属灵的那些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所有信靠真正得救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外邦基督徒。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上面提到了结出果子的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下面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放在树根上面上，那准备砍了，那看这个树是不是好树，是不是结了好果子，如果没有结好果子，这个树一定会被砍掉然后丢在火里。那么不结好果子的树，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些假惺惺的悔改人，假悔改的人，就是指的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去愿意回转，而是表演给大家看，这儿的就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那么这些树是没有永生生命的，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丢在火里，这是神最大的一个惩罚。将来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不信的人肯定丢在火里了，在火湖里面，而且就是信了主以后，那些许许多多的挂名基督徒也会被丢在火里，那就是被神永远的丢弃，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讲的多了，听的多了，觉得好像很平常，不以为然，但是仔细想想真的很可怕。如果我们信了一辈子，最后结果是让神一看，在神眼里面是那个不结好果子的树，那最后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在那个永远的那个火湖里面，那是非常悲惨的，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信就好好的信，不要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真的是不要那么轻率的去做一个决定，包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正要想好了再说。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我们信主以后就是基督徒，不要盲目的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现在就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我听到没有说一个基督徒说我没得救，没有。有人怀疑说自己到底得救吗？大部分的人都是我肯定得救了。我们真的不要盲目的这么自信，因为真的将来有不少的基督徒是被丢在火里面的。那么怎么办？我们要谨慎行事，好好的去信神，来读神的话，去祷告神、亲近神，和神建立关系。我们的心思真正的 回转向神，让主在我们里面有通达的路，让主能够随时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内住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才是真正得救。第十一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前面这半句就是施洗约翰把自己这个身份，把自己的任务交代得很清楚，他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也承认比 在他以后来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比他能力更大。就是施洗约翰在当时应该是很有名气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因为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施洗是让人悔改，有这样的一个洗礼，所以从那么远的地方都过来找他，所以他很有名气。但是施洗约翰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名气而骄傲，他知道自己在主耶稣面前那个不配，那个有限，那个渺小。所以我们服侍时，我们时时真的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有的时候服侍的服侍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甚至比神的还高了，就脑袋大了。所以要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神手里面那个器皿，那个瓦器，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神不使用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有能力。我们有能力在神面前服侍他，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服侍，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他没有红了头。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提鞋那是奴仆的行为。主人回来以后，那么奴仆冬下来以后给这个主人解鞋带和提鞋，这是奴仆的行为。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他是主的奴仆，就是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没什么可以高看自己的。下面说是这后面这一位要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水洗、圣灵的洗、火的洗，这是三个洗。那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意味着圣灵的洗。那火洗是什么呢？那火洗实际上就是审判。那下面就举了个例子，用火烧尽了，我们要在这火里面来经受试炼，最后神要把我们里面的杂质炼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火洗。那有的人经不起这火洗，最后就被烧掉了。他在这个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他说借着这些工程师草木合金，不是金银宝石，他经不起火烧。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经得起火的这个洗炼。经过火洗以后，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蒙神悦纳那些东西全部被神烧掉，留下的那些有价值的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烧完以后生命当中没有东西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信就白信了。第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就是这个主耶稣弥赛亚手里边拿着簸箕干什么呢？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扬尽他的肠，一个是收，一个是烧，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别的过程。主耶稣一直在分别，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分别，神的分别当中。神要主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我们看过农民就知道，那个扬起来以后，那个风一吹就把那个糠那个比较轻就吹到一边了，麦的比较重就吹下留下来了。 这就是分别的过程，这是个比喻。那么这些糠是没用的，是要把它烧掉。那么十一十二节，其实约翰就把这个人的眼光带到了神的主耶稣跟前。一开始人们是冲着施洗约翰过去的，那么当施洗约翰把他们洗礼完以后，他没有把这些人带到自己的跟前，而是把这些人带到了耶稣跟前，把他们眼光转向耶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福音，是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包括今天的教会，这些牧者也一样，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把人带到了主的跟前，带到教会，不是带到自己跟前。特别是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对我们非常有冲击力的。就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活在圣灵里面，将来一定免不了被火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活出这个荣美的见证来，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下面十三节说，耶稣当下那就是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耶稣也来了，来到约旦河，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也就是耶稣是专程来受洗的，受约翰的洗。按道理，主那是至高无上的，他不应该受约翰的洗，但是他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十四节，约翰就想要拦住他，约翰拦住他不是拒绝，而是觉得自己不配，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那约翰怎么那个耶稣怎么说呢？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人。他这个时候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顺服神，尽他做人的本分，也尽主般的义。因为主耶稣来到了世上，凡是人走过的路他都要走一遍，受洗，然后被羞辱，被鞭打等等，承担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咒诅。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随即从水里上来，那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在约旦河里面，那就是全身都浸到水里边，这是个浸礼。天忽然开了，为耶稣开了，然后开了以后，他就看见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为什么仿佛鸽子呢？用鸽子来描述这个圣灵呢？因为这个鸽子就象征圣灵的柔和，象征圣灵的温顺单纯，落在他身上。其实这个也预表我们受洗以后，也是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就圣灵的洗。第十七节，就从天上有声音说，这个声音那一定是父神的，是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面就有很深的一个神学思想，就这是我的爱子，这句话可不简单。那这是我的爱子，就这就表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是神，我所喜悦的，和前面这个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是说明耶稣基督的人性。我所喜悦的，这句话，神 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大家注意一下，从旧约到新约，只有对耶稣基督说过，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所喜悦的是说明的，就是耶稣基督从降生到现在30年的时间，他的完全，他的圣洁，他的毫无瑕疵，所以是完完全全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才是神喜悦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是神把我们当成了义人，神从来没有说喜悦我，我们没法让神喜悦，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总是还有瑕疵，做的再好再属灵的人他也不完全，所以不可能达到完全让神喜悦。说是神喜悦的，这里面是说明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从这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就非常的清楚，并不是有些异端，有些人认为耶稣基督啊是受造的，仅仅是人，是一个简单的先知，而不是神。有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神不是人，是那个变道成肉身那个人是幻影，什么说法都有，所有这些都是异端。这我们第三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三章也有许多许多的看见，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主耶稣面前，在神面前的这种谦卑，他非常清醒的侍奉神，他有这样的负担，愿意为神吃苦。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要作为人，他要尽诸般的义，作为人，他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给我们这么多的看见。我们今天啊，作为主的门徒，作为一个信神的、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把自己摆上？如何在神面前把自己摆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